北京冬季奥运为期十七日的赛事在2月20日正式落幕。北欧挪威攞低16金，成为本届冬奥的霸主。德国夺下12金，位居第二。而东道主中国就赢得9金，胜过美国的8面金牌，且以总成绩9金4银2铜，创历年最佳纪录。其中来自美国代表中国出赛的龟化滑雪女将谷爱凌一举夺下2金1银，成为首位在单届奥运独得3面奖牌的女子滑雪选手，亦都为中国队立下战功。这次的冬奥，中国展现出大国的硬软实力，从高科技场馆、冬奥高铁列车上的 5G 超高清演播室、AI 机器人智能防疫，到选手村使用的高科技床，都令到人惊艳，亦都开创了冬奥黑科技的新纪元。位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文表示，北京是全球唯一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双奥城市，相较于14年前的2008年夏奥，中国藉由这次冬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意图超然若揭。赵建文对美国之音说，2008年京奥就是北京夏季奥运会的时候，中国的 GDP 还未有超越日本，所以2008年中国完全是为了改善国家的形象，因为从90年代之后他国家形象就一直不好，说他是兴起的大国，但是绝对并没有和美国争霸的想法。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北京希望将冬奥办成一个中国是国际超强的地位，这样的心态一目了然。软实力方面，中国采取规划政策，大举招揽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运动员，包括美国滑雪好手谷爱凌，来到为中国队增光，并且投资冰雪运动，号称实现了带动3亿中国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不过就在规划选手谷爱凌夺冠赢得中国官媒和奥运迷的满堂彩之前，中国社群网络在1月底连连惊爆江苏徐州八鞋帽遭锁链囚禁的人伦悲剧。而冬奥赛事期间，彭帅争议亦都持续发酵，同时凸显出中国风光和黑暗的两个极端，引发各界对一个中国两个世界的纷纷议论，以及哪一个才是真实中国的质疑。徐州八鞋帽遭锁链囚禁事件发生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一名生育过8个子女的女人身上，她在1月底被人发现颈上面生有铁栏，被锁在一间无门的破旧的棚屋的角落。该女子遭囚禁的视频经网络疯传，引发广大的舆论关切。但是徐州当局经调查之后的4次公开通报说法前后矛盾，更推升中国网络社群全民办案的热潮。由于事涉人口拐卖，争议燃烧至今仍未平息，而徐州八鞋帽的真实身份是在徐州结婚的杨庆侠，官方宣称的云南小花梅，亦或是当年在四川失踪的李莹，目前亦都尚未厘清。长住英国的香港经济历史学者赵善谦表示，谷爱凌的崛起不代表中国女性主义已经抬头，因为同为顶流运动员中美混血的谷爱凌和土生土长的彭帅际遇就截然不同。谷爱凌是享有国际光环的运动员，在美中角力白热化的氛围之下受到高度的瞩目，但是彭帅身为中国女性，无论运动事业几咁成功，当权力高过一切的共产党领导要临行他的时候，他并没有拒绝的权利，亦都根本不可能享有真正的自由。他说，徐州八鞋帽的悲惨待遇对照谷爱凌的成长经历更是两个极端。赵善谦对美国之音话：你看到中国是两个中国，一个是富强的北京，奥运要凸显的那个中国是富强文明进步的中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在山区农村，以为是过住封建时代的生活。过去10几年，习近平中国共产党拿了很多的钱，几百亿去国外发展一带一路，借钱给一些贫穷的国家，但他并没有拿这些钱去发展中国的山区，中国脱贫才能够将中国女性的地位抬起来。现实上还有很多好像小花梅、好像李莹这样的中国女性，在中国并没有受到关注，哪个有愿意 去關注佢嘅人俾人打壓，唔能夠發聲。你睇呢個可悲唔可悲啦？分析人士指出，谷愛凌同徐州八鞋冇猶如天堂同地獄之別。佢哋話，徐州八鞋人倫悲劇可能源自1990年代嘅基層農村，當時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嘅初級嘅階段，人均 GDP 不過幾百美元，人口拐賣問題頻傳，但對此犯罪嘅現象，農村社會似乎並不以為意。而家逐間就算知悉親人拐賣人口，亦都會彼此偏袒。不過隨住文明發展提升，呢啲成為中國唔能夠面對嘅嚴重社會問題同刑事犯罪。資訊封閉、人權得唔到保障，一直係中國嘅沉疴嘅縮疾。東澳開幕之初，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同加拿大等國就因中國迫害新疆維吾爾等人權爭議，發動外交抵制，以此彰顯各國唔願淪為中國想通過東澳洗白人權記錄嘅幫兇。對於中國不斷惡化嘅人權迫害，位於台北嘅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所學者韓曉明表示，面對東澳呢類大型國際盛會，中國嘅管控更係嚴格，人權受迫害嘅狀況亦都越演越烈。韓曉明對美國之音話：人權嘅角度嚟講，中國舉辦呢種好大嘅活動，每一次都對人權帶嚟比較唔好嘅影響，因為政治嘅體制舉辦國際嘅運動會冇發生負面嘅嘢，所以應該被捉嘅人都會捉起嚟，對公民社會嘅控制亦都會變成更加嚴格。針對中國人權嘅批評聲浪，中國外交部一概否認，並反過頭嚟指控外界將體育政治化，即使中國一再堅持奧運會唔談政治，但北京從東奧開幕當日就上演俄羅斯總統普京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高峰會嘅政治秀，到北京東奧組委會發言人嚴家容喺2月17日嘅記者會上面公然宣示台灣係中國嘅一部分，並稱新疆強迫勞動為謊言，都一再自我打面。除人權之外，分析人士指出，本屆東澳亦都突顯出美中關係嘅緊張局勢同大國博弈嘅加劇，例如美國華裔選手陳毅攞低咗男子花式滑冰嘅金牌，就慘遭中國網友出征，並話佢係叛徒。仲透出佢支持人權嘅所謂嘅辱華黑歷史。同樣身為亞裔嘅谷愛凌，因為代表中國出賽，亦都遭受到美國民眾嘅大罵嘅叛徒，令到美籍亞裔族群嘅忠誠度再次受到關注。對此，台灣中研院嘅韓曉明相當擔憂美國人對亞裔嘅歧視問題。佢認為美中關係一再緊張，亞裔將會係最大嘅受害嘅族群。唔單單係奧運會或者美國，歐美社會普遍對泛亞洲人士嘅惡意恐在東澳之後越演越烈。自從2013年新澳成功以來，中國傾全力發展冰雪運動，習近平亦都多次公開表示對冰雪運動的重視。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截至2021年底，中國參與冰雪運動的人數高達3.46億人，以實現習近平帶動3億人參與冰雪運動的承諾。另外，根據中國旅遊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冰雪旅遊發展報告》，2021-22年的冰雪季，中國冰雪休閒旅遊人數可望再達到3.05億人次，並且創造高達3233億元人民幣的旅遊的收入。對此，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吳崇涵表示，近年來中國大力發展冰雪經濟，好像北京近郊的多座滑雪勝地，已經是中產階級的冬日最時興的運動。除了滑雪伸出泡湯、購物和冰上落油等的冰雪消費，吳崇涵對美國之音說，不單止滑雪滑冰，中國在發展這個新的經濟項目，改善國內經濟水平，甚至彌補城鄉差距，因為東北人口流失嚴重，失業率很高。自從鋼鐵業下降之後，呈現很低迷的情況，人口都向東南沿海移動，所以很多離鄉或下崗的人士都能夠從沈陽或者吉林嚟。他們中國目前想要將東北這一塊利用冰雪經濟，將人口再拉回去。隨著東澳順利落幕，北京在主辦成效上面可說是有得有失。部分觀察人士說，在新冠疫情和西方國家外交抵制的嚴峻的挑戰之下，東澳圓滿閉幕就宣誓， 取得成功，亦都显示中国的国家实力。文化大学的赵建文认为，中国采举国体制，倾注国家资源培养运动员，从赛事层面来看，冬奥相当成功。不过冬奥期间美中竞争越发激烈，未来恐怕加深两国的冷战。另外有分析人士认为，冬奥的风光无法掩盖徐州白鞋母亲事件的真实的黑暗，尤其是中国至今亦几乎无意改善饱受国际抨击的人权纪录。他们还说，中共之所以不顾疫情亦都要办冬奥，是因为习近平要巩固权力，以便在二十大上面顺利连任。在这个前提之下办的冬奥，只是在这里消耗国本，损害改革开放的成效，并不能够算是成功。香港经济历史学家赵善谦就认为，这次冬奥成效对中共来讲是利大于弊，展现了内部典型的党政军民学治理的思维，未来在习近平开创新时代的口号之下，中国还会趁着冬奥之势继续崛起。赵善谦说，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疫情的原因平稳发展，所以东升西降，未来还会扩大差距。但问题是在于习近平在这里搞无忘初心，要将中国回到共产主义。你看习近平是不是做到底，将民营经济继续打残，将公有经济完全取代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中国在中长期来讲肯定会被西方迎头痛击。以上是美国之音金谷台北的报道。